绕城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经营好家庭的重要条件。俗话说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因为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，所以他们会想，我又没有兄弟姐妹。其实堂表兄弟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会有很多分支出来，但是到上面去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都是同一个根生长出来的。天为父，地为母，所有的生灵万物皆因大地的滋养才能生长。我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大地上，所以我们是同一个母亲。我们面对所有的人，甚至于所有的生灵，都应该爱护，这样我们的孝悌之道才能圆满。家庭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和睦，假如待遇不平等，人心就不平，人心不平就会有对立，有冲突。我们现在一个小家庭，两三个人都有冲突，古代几百个人住在一起，都能传十多世还相安无事。从这里我们应该好好跟古人学习，他们到底是用什么心境能让几百个人在一起和睦相处。明代的大臣郑濂，他们家族七代同堂，有1000多口人住在一起，皇帝很欢喜也很佩服，居然能维系1000多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好，就颁给他一个天下第一家的匾额，又送了他2个大水梨，并派锦衣卫跟在后面，看看他如何把这2个大水梨分给1000多人。郑濂回去后不慌不忙，吩咐家人拿了2个大水缸，一个水缸放一个梨，把大水梨打碎，让果汁流到水缸里，然后说，来，每个人喝一碗。如此大家都觉得非常公平。当关系比较亲的子孙见郑濂能如此公平，就会肃然起敬，关系比较疏远的后代见长辈能这样公平，也非常佩服和崇敬。所以平等公平是治家的第一个重要条件。平等对待则人心平，人心平就不会产生纠纷。教育孩子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，绝对要平等的照顾，绝不能对大儿子好，对小儿子差一点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很多父母因宠爱某个孩子，最后造成兄弟之间不和睦。因为人心不平，迟早就会有纷争。我们再深入思考，比如我们对某个孩子比较好，对他太过溺爱，他会越来越自私，这是害了他。那个被我们忽略的孩子内心就很不平衡，有时会变得很消极，结果我们是两边都害了，非常的不理智。所以平很重要。古代有个孩子叫孔融，他才4岁，在吃梨的时候，他就把比较大的梨让给哥哥吃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传为千古美谈。在五代的时候，有位读书人叫张士选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他从小是叔叔带大的。当他17岁的时候，叔叔就跟他说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我把财产分成2份，你一份我一份。可是张士选立即就跟叔叔说，叔叔，您有7个孩子，应该把财产分成8份。他的叔叔说，不行，你是代表你父亲，应该分成2份。张士选很坚持，一定分成8份。这一让，让出了他的德行，让出了家庭的和乐，让出了他的心量，量大福大。所以他在进京赶考时遇到一个算命的人， 算命先生看见张世玄的脸上有很多阴鸷纹，就跟他说，这一次你必然高中。果不其然，他考试高中。张世玄的做法与自己的性德相应。古人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要想了解命运的真相，就要细读了凡四训，明白道理，心平才不会去争。袁了凡先生小时候遇到一位很会算命的孔先生，这位孔先生是中国少子黄极树正传的传人，所以算得特别准。为什么命运会被算准？因为一个人的善恶业会呈现在他这一生当中。但是有两种人的命不会被算得准，一个是大善，一个是大恶。而一般的人所行的都是小善小恶多，心量又没有扩大，想的都是儿子孙子妻子房子钱，也没什么大善大恶，所以命运就会被算得很准。命运有加减乘除，比如我们命中有1000万的财富，结果行了一点小善，1000万加多少？5万，所以算得很准。我们做了一点小恶，变成995万，也挺准。假如我们行的都是善事，1000万乘以5变成5000万，那绝对算不准。假如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1000万除以5变200万，那也是算不准。所以我们了解到，一个人用不法的手段，即使抢夺了财物，那也是他命中本来就有的。他抢到200万还在那里洋洋得意，其实他已亏损掉800万了。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因为心安理得。而小人冤枉做小人，他拿到这200万，因为他做了违法的坏事，可能没多久就锒铛入狱了。所以了解命运，理得心安，我们就可以财务清，怨和生，家庭会充满祥和之气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